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深深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因你的名聚在一起。是的，主耶稣，天下人间唯有你，唯有你的名至高至圣，唯有你洞察我们每个人的心，唯有你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唯一的救主。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需。耶稣，你可望而又可望，与我们共饮一杯。求你恩赐我们这样子的渴望。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为了琐碎小事，把这样的渴望就淡掉了。耶稣，唯有你是我们的至宝，唯有你是我们要追求的。求你加添我们，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所面对一切中，单独看着你，单独注视着你，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力量，唯有你是我们的勇气，唯有你是我们的方向。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以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进入。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书的第11章，我们已经查了1年多了啊，进到了11章。那我们现在请线上的爱美姐妹帮我们念英文的以西结书。
Moreover, the Spirit lifted me up and brought me to the east gate of the Lord's house, which faces east. And behold, at the door of the gateway there were 25 men, and I saw in the midst of them Jezaniah the son of Azur and Pelatiah the son of Benaiah, princes of the people. Then the Spirit said to me, Son of man, these are the men who devise iniquity and give wicked counsel in this city, who say, The time is not near to build houses. This city is the boiling pot, and we are the flesh. Therefore prophesy against them. Prophesy, O son of man.
谢谢爱美姐妹，我们念和合本以西结书，
您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谁知在门口有25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
亚
亚
述
鲁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玛雅的儿子
皮
皮
拉
拉提。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国，我们是肉。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
好，我们接下来念四高版的厄泽克尔先知书。以
以
后，
后，
神
神
力
拉
把
把
我
我
提
提
起，
起，
把
把
我
我
带
带
到
到
上
上
主
主
圣
圣
殿
殿
东
东
面
面
的
的
东
东
门
门
那
那
里。
里，
看，
看，
在
在
大
大
门
门
口
口
有
有
25个人，
25个人，我
我看
看
见
见
在
在
他
他
们
们
中
中
有
有
阿
阿
祖
祖
尔
尔
的
的
儿
儿
子
子
亚
亚
扎
扎
尼
尼
亚
亚
和
和
贝
贝
纳
纳
尔
尔
的
的
儿
儿
子
子
培
培
拉
拉
提
提
亚，
亚，
他
他
们
们
是
是
民
民
众
众
的
的
首
首
领。
领。
上
上
主
主
向
向
我
我
说：“
说，
人
人
子。”
子。
在
在
这
这
城
城
中
中
图
图
谋
谋
不
不
轨、
轨、
出
出
坏
坏
主
主
意
意
的
的
人，
人，
就
就
是
是
这
这
些
些
人。
人。
他
他
们
们
说：“
说，
房
房
屋
屋
不
不
是
是
刚
刚
建
建
筑
筑
不
不
久
久
吗？
吗？
城
城
市
市
锅，
锅，
我
我
们
们
是
是
肉。
肉。
为
为
此，
此，
你
你
要
要
发
发
言
言
反
反
对
对
他
他
们。
们。
人
人
子
子
发
发
言
言
吧。
吧。
”好，今天的这一段我后来就读了很多历史，因为这个人物有点这个搞得是那个非常的我被我自己搞混了啦，这样子，然后想要去查一下，然后把它写下来那写下来之后就会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现在讲的是以西结厄泽克尔，他是在被掳就巴比伦把他掳到巴比伦的地方，在戈巴尔。就叫戈巴尔河畔，对不对？那所以他们在的是在异地。那么这些人，他看到在我们说看到第一节说看到这些人呢，阿祖尔的儿子，还有 被纳雅的儿子。这些人呢，他讲的是因为他被提到圣殿嘛，就耶路撒被提到耶路撒冷，然后在圣殿中看到这些景象，所以他人已经不在巴比伦的地方，而是在犹大地方，在耶路撒冷的圣城那里。那他看到的是那边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就看一下这个时间，就时间轴啊。厄泽克尔就是以西结呢，他是在公元前，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第一章啊，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先知书的第一章，他是在30年，就是他30岁的时候，他开始看到异象啊，神开始给他看这个异象。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差不多在公元前的597年。那个时候他被掳去的时候是25岁，然后呢，所以他出生是在公元前622年。他是跟犹大王耶哥尼亚，和本是讲约雅金啊，他被掳到巴比伦，在列王记下还有编年记下啊，都讲这个耶哥尼亚王，他只做了三个月的王，他这三个月的王是在耶路撒冷做的王。但是后来他就被掳到了巴比伦啊，那在巴比伦他是等于说继续在那边做王，是他们的被充军的子民的王这样子。那以西结呢，他自己是在公元前593年开始得启示，他做被充军的这些移民的先知大概有20多年。好，那我们今天会读到时候会跟耶勒米亚，就是耶勒米先知很有关系。那耶勒米的他的生平啊，他就是差不多在公元前7世纪啊，差不多公元前645年他出生的。他是在犹太国当先知啊，所以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在巴比伦，一个是在犹太国。他在莫纳瑟为王的时候，他开始被召教，大概在公元前626年，是约西亚王，那个以西结是讲约西亚王哈，在13年的时候，那时候他在个19、20岁啊，他已经就蒙召被做先知，差不多共做了40年。40年的话，一直到这个西德克亚哈西底加哈的这个王，他第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犹太就是整个灭亡了，就是整个的。以色列已经早就灭亡了，然后犹太也灭亡了。那他这个先知耶勒米亚先知也被带到埃及去啊，带到埃及去呢，然后在那边还是继续在劝导人，然后他在埃及死在埃及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阶段中间啊，就是一些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就有一些分派了啊。有的人呢，因为他被带到埃及去，开始接受埃及这些文化什么的，就比较倾向埃及。那有的人呢，就是比较后来倾向的巴比伦，所以中间会有一些争执。那么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在第11章的时候，就是在门口，他说在门口第一节说看有25个人了。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就马上想说这是第八章16节讲的那个25个人，后来再去读，发觉不是的。在我们可以下看第8章的16节那边讲说，在走廊和祭台中间约有25个人啊，他们背向上主的圣所，面向东方，他们正向东方朝拜太阳。这25个人呢，在我们那时候我们读过，他们都是司祭，就是24班，就是在以色列他们轮班做司祭的时候是24班，然后再加上一个大司祭，所以是25个人，就是这样的代表是全以色列人民，他们是在祭拜这个邪神。但是在这里的他特别讲了，他是阿祖尔的儿子啊，亚扎尼亚啊。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人呢？在阿祖尔，就是在耶勒米先知书的28章。我们可以从第1节开始念啊，那一直念到第9节。
耶利米书第28章第1节，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4年5月，基片人亚述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 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
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
且领回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耶科尼亚及一切流徙至巴比伦的犹大俘虏，再来到这地方，上主的断语，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
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
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
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
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
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
好，我们先念到这里。好，那在这段呢，就是讲了两个先知所说不一样。那会称哈纳尼亚是先知，必定他之前做过什么符合先知的事情，所以才叫他先知。好，可是这个时候呢，他为了讨好以色列人呢，为了讨好这个犹大人民呢，他就只说讨好他们的话。他讲的话，就两年之后，巴比伦要被打败，被犹大打败。那这个话已经不是神给他的话。那可是我们可以再回到这个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七章在第十二节的时候呢，他已经警告了，就是从前面几章呢，就是耶利米一直在传讲，就是一些警讯，要以色列人他们不要拜邪神，要回归上主这样子，但是都不听啊，他想方设法要杀他，还好有些人还维护他这样子，但是他继续把这个讯息啊传给那时候在耶路撒冷的人。我们倒回看一下，在第六节说，现在我把这些土地交在我的仆人巴比伦王拿布高的手中。好，就说第五节的最后，我能把大地赐给我喜欢给的人。所以上主已经定义，因为以色列人的太败坏了，他们完全就是已经没有把这个神把上主放在他们的心中，而去拜邪神，去拜偶像，所以他愿意巴比伦王把就说打击以色列，然后愿意把这些本来属于以色列的，从达味这样一直传承下来一些圣殿的器皿，所以愿意让巴比伦拿去。所以在我们就读一下第二十七章的第十二节开始，我们读到十五节。
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变得存活。
为什么你和你的人民宁愿死于刀剑、饥馑和瘟疫，如同上主对不愿服侍巴比伦王的民族所警告的呢？
不可听那许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知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
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借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
好，那就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所传所得到的讯息，一个是犹大王西德克亚会被就服侍巴比伦王。西德克亚是在就是犹大的地区做王的，那我们刚刚是看到那个叫做耶科尼亚、哦、耶科尼亚就是我刚一开始有说耶科尼亚是在巴比伦做王这样子。那耶利米就是已经非常清楚说，他们要继续臣服在巴比伦王的统治下面。那 我们也知道在，在编年记下，编年记下18章的地方，先知所预言的事情，如果是坏的事情，他在预言的时候已经被人家嫌死了，被人家骂死了，对不对？因为就是他讲的都是一些，比如说，你们如果不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毁灭怎么怎么就会来了，对，那大家都已经，大家对他很不感冒。但是呢，但是如果是预言好事的先知啊，那预言好事的，他一定要等那个事情实践了，这个先知才会证实他的话是真的，啊，那。在这里呢，他虽然他讲了这个，就是哈纳尼亚讲了很多很多，就是说哦，这是好消息啦，因为2年之后呢，他就巴比伦就要败啦，然后所有的我们被巴比伦拿去的东西我们都拿回来。但是在28章的第15节，耶勒米亚对哈纳尼亚说：“哈纳尼亚，请听，上主并没有派遣你，你竟使这人民相信谎言，为此上主这样说。”看，我要把你赶出地面，今年你必要死，因为你说了背叛上主的话。然后第17节说，哈纳尼亚先知就死在那年的7月，所以当时就是在西德克亚王的第4年的那年，5月他讲的假预言，7月他就死了。那在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查经子，以西结书的这里面啊，就是所以那个阿祖尔的儿子呢，这个。亚杂尼亚是他的兄弟。好，那我们刚刚讲说他，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以西结跟耶利米啊，就是这两个人呢有重叠蛮长的一段时间哈，对不对？就是当以西结出生的时候呢，耶利米已经做先知4年了。所以当他在一长大的过程中，他就一直在听，一直在知道。这个耶利米说的，耶利米说，这个你会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当那个时候那个70年的时间嘛，对不对？但是那个他们就以为说这个假先知说2年啊，所以就好像一直等待。所以被从犹大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人呢，他们是知道耶利米说的，也知道这个假先知说的，所以。所以拥护这个埃及人这群呢，就是很高兴说，哦，2年到了，2年到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就是说有点想说，可以要因为有先知讲嘛，我们可以把这个巴比伦打败了，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夺回来，他们是想做这些这样的事情，所以才会有在第2节说的。在这城中图谋不轨、出坏主意的，就是这些人。出什么坏主意？就是说，哦，我们2年了，2年到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失去的东西都赎回来，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就是说可以再重回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所以这些呢，就不是，并不是上主要先知说的话，而是这些假先知造出来的。在第3节说。人们说房屋不是刚建筑不久嘛，城是锅，我们是肉。好，在这里啊，那个和跟英文版是一致的啊，那斯高版是有点不太一样。斯高版说房屋不是刚建筑不久嘛啊，那和本是说盖房子的时候尚未临近。一个是说好像已经刚建好了，一个是尚未临近，但总结是说现在不是盖房子的时候，现在不需要盖房子啊。那有的是想法是说，不盖房子是因为准备要战争的，他们要去开始要去反攻巴比伦，所以没有这个功夫去盖房子。那他们还说就是城是锅，我们是肉。那这个就是我也找不到什么去参考的地方啊。那给他有个地方是说他们那时候的流行话啊，就是说城是锅嘛，就是锅是这个比较坚固的嘛，对。那里面是肉，那么就是说肉被锅保护啊，不会有没有什么危险。那或者是说这个肉还在煮，还没熟，是不会被拿出来的啊。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安全的，他们不要怕啊，就是有这个坚固的城在保护他们，因为那个耶勒米。耶勒米说的这些，然后跟那个假先知，哈纳尼亚讲的是就是完全不同。那么，对以西结来说，他 也听过以前这样，就是以前的这样子的讯息，然后在今天在这个神力把它提啊，把它提起来带到上主圣殿东门的时候，他是从好像这个怎么换异地了，对不对？从巴比伦被提到了耶路撒冷，然后站在东门那里。这个时候呢，上主的荣耀还没走，上主荣耀还停在那边，为了要让把最后的一个讯息给以西结，就是在第四节说你要发言反对他们，好，人子发言吧。这个发言就是我们后来要再读的，就是在第五节到第十三节中间的，要讲到这些提倡造反、提倡去攻打巴比伦的这些人，他们自认为他们是得到了神的启示，然后他们自认为他们是比较优秀的一群，那他们愿意要去这样做的，那他们会什么样的遭遇？然后在十四到二十一节是讲到这些可怜的移民，他们会面对到怎样的事情的。好，那这个是我今天看到的部分。我现在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第十一章一到四节。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您将我举起，也就是以西结他被圣灵举起，他原来所在的地方是在巴比伦。我们先前有读到他在巴比伦，在众长老前面坐在家中，就是以西结书的第八章第一节。而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继续他说，这灵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灵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就从耶路撒冷他看到了耶和华神启示给他许多许多的事。这一个灵，圣灵把他举起，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是圣灵的恩典，也发生在一些先知的身上。在旧约中间，有一位先知以利亚，他常常被神的灵从这一个地方提到那一个地方。在列王记上的十八章，那里记载着十二节，当亚哈王带着厄巴底去追杀以利亚，那么以利亚显示给厄巴底，就说我在这里，你去告诉亚哈王我要见他。那厄巴底就说，我怎么敢呢？当我去告诉了王，王来找你时，那么神的灵把你提到别的地方，我怎么办？就是以利亚常常被神的灵从一个地方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在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十二节，当以利亚升天，以利沙领受了以利亚的灵，也就是他看到了以利亚升天，他拿起以利亚升天的时候，把他的外衣留下来，他就拿着这外衣，指着是他领受了以利亚的灵，他敲打约旦河的河水，约旦河就分开。他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同一个神就把约旦河分开。那么以利亚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门徒是在耶利哥，他们远远看到了这一切。那么他们说，我们这里有五十个年轻的壮丁，我们打发他们去寻找以利亚，也许耶和华把以利亚提到了某一个山中，某一个山谷里，所以我们要去寻找他。所以以利亚被提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是当时以色列子民他们都知道的事情。在新约中也有，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腓力为太监施洗， 他的灵就被提到了另外的地方。所以这是耶和华他把这一个圣灵的恩典赐下来，而在幕后的世代，他把以利亚的灵大量的浇灌给忠信侍奉他的人，这一个被提的恩惠，就会有很多的人会开始经验到，因为有需要，因为这一个世界在很大的败坏中。我认识的一位弟兄，也是我们教会里的一位弟兄，他曾经到天国福音来见证，神跟他说，我召叫你到非洲去，他说我愿意去，我又没有钱，我怎么去？他在祈祷中间的时候，神的灵就把他提到了非洲，他在那里完成了恩惠，神的灵又把他提回来。那么我们看到以西结，他是被耶和华的灵举起的，他是被耶和华的灵把他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我们从前面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就是以西结一直看到。那么耶和华的灵离开圣殿，他从圣殿的门出来的时候，基路伯就在那里，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圣殿，也充满那一个门，耶和华就让四个基路伯把他带离开了圣殿，离开了圣殿就继续往外面走，就是这个东门。他在离开圣殿的那一个外面的东门，就是耶和华的灵离开很快。我们有时候坐飞机送飞机的人，哇，他离开了，我不知道在飞机上他看到什么，他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那么耶和华离开了圣殿，他却让以西结不断的看见，所以耶和华把以西结也带到了那一个向东的那个地方。谁知，也就是不会有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但是耶和华是全知全能，他把这一个真实的状况就启示给他的先知以西结。也就是先知必须先于众人知道耶和华的启示，他传讲的是耶和华所启示的。先知又叫做先见者，先于人见到，他知道他说的那是真先知。假先知就是神没有说，他却有其他的目的而说，或者是他自己以为是这样想象出来的，那就是假先知。纵使曾经是先知，耶和华不用他们，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不好的念头生命，那么他们继续传讲耶和华给他们的讯息，就是假先知。在末后的世代，会有很多很多的假先知兴起，为此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醒悟。但也不是因为有假先知我们就拒绝真先知，因为我们更需要分辨的灵领受真的，我们也愿意神把他的启示给我们，神用我们让我们知道。这谁知就是他原来不知道，他开始真的知道看到。在门口，门口就是一个进出的地方，进出的地方就是这一个东门的门口，那一个地方进出的地方就是从城外可以进到了这里面。这一个入口，在入口的地方有25个人，这25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所以这25个人都是民间的首领。本来民间的首领是带领着子民来亲近神，但是这一些都是败坏的、迷失的、错误的。而这一个错误的首领就要带着上当受欺的人进入大大的灾殃中、灾难中。所以我们不要听假先知的话， 我们不要盲从、盲目的让瞎子来领瞎子，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明悟，让我们看得清晰他给我们的启示。那么这里有25个民间的首领，就是站在门口，当有人要进入这一个站在门口的地方，会阻挡人进到神那里去，会把人带到其他的地方。我们在第八节那里也提到，前面也是耶和华的灵把以西结让他看到了很多的事。在第16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就是在耶和华殿的内院，随之在耶和华殿门口，就是圣殿的门口，圣殿的门是向东，这也是东门，而在那一个圣殿的门口有祭坛，从祭坛到门口，祭坛是进入圣殿的门口，也就是在那里祭献，在那里进入，而能够祭到进入到圣殿里的是祭司。那么这里有25个人，他们是奉职的祭司，就是有24个祭司是轮班的，再加上大祭司就是25个人。而这所有的祭司背向耶和华的殿，这是一个非常不能想象的事。祭司的意思就是这一个人被召叫是面对耶和华，站在耶和华面前侍奉耶和华，也把百姓的需要带到耶和华的面前，求问耶和华，领受耶和华的祝福。他们是代表着以色列的子民到耶和华前面去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而这一些人是应该要圣洁自己，祭坛就是奉献的地方，是要我们背着十字架，借着十字架致死肉性的妄动，不能带着肉性去，而是一个愿意被圣洁的生命洁净了，才能够进到圣殿里。而他们在奉职的地方，这里也是门口，就是圣殿的门口，那么有25个人是背向耶和华的殿，他们真的怎么会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祭坛到圣殿的门口中间，他们做什么呢？他们面向东方拜日头，拜偶像，祭司拜了偶像。当耶和华要使得所有他的选民都成为他的祭司时，他正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仇敌就诱惑了以色列子民，让他们做了金牛的祭司，就是偶像的祭司。而这个事情又发生在他们奉职的地方，他们变成了拜偶像的祭司，也就是堕落到这个地步。耶和华非常非常的伤心，他也让以西结看到了这一切，就是耶和华为什么要离开他的圣殿呢？是这样的事情。而耶和华要离开他的圣殿是一个很伤感的事。如果我们最爱的人他不能够在我的家中跟我住在一起，是很伤心的。如果是我的父，我的君王，耶和华要离开他自己他的圣殿，是一个非常非常伤心的事。而这一些堕落的人都不知道，耶和华却启示给以西结，就是他把他的心他的作为启示给以西结。那么从这里面，圣殿的门口东门就离开了。我们上次先前有读过，耶和华离开他的殿，他就继续的走到了殿外的那个门口。我们看到，所以里面奉职的祭司堕落了拜偶像，外面的首领就带着以色列子民进入了一种错误的陷阱中。我在其中看到了这民间的首领提到了亚朔的儿子 亚撒尼亚，亚撒尼亚就是刚才何勉带我们读耶勒米先知书28章第1节那里提到的哈拿尼亚，他们是兄弟。那哈拿尼亚是假先知，他预言的是假的，那么他的兄弟也是一起行耶和华眼中视为邪恶的事。这亚撒尼亚这个字的意思叫做耶和华倾听，就是耶和华听我说的话，他讲这些话耶和华当然也听到了，耶和华也对他说了不，给了他真理的话。是他不听耶和华的话，是我们该听耶和华的话，我们就是有福的。耶和华听我们的祈祷，特别义人恳切的祈祷大有功效，那不义人的祈祷耶和华也愿意回应，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给他们恩惠，因为他良善宽仁缓于发怒，因为他不愿意恶人丧亡，他使得天上的日头照着义人也照着恶人，给他们活着能够悔改的机会，他使得雨降在义人的田也降在恶人的田，好使得恶人承受了神的恩典有机会悔改而不是丧亡。可是不悔改是一定会丧亡的。所以亚撒尼亚他是首领，和另外一个比拿雅的儿子匹拉廷，耶和华对我说，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我们不能够审判，但不表示耶和华不审判。我们的审判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错误，耶和华是把真实显现出来，那本来就是真的，本来就是真实的。但是耶和华这样把真实显示出来，我们必须说阿们的，是的，我们说阿们，是的。所以这些人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就是这些人，不是一个人，是集体的首领，通通都迷失了，在哪里？在门口的地方。神把天门打开了，他把天国的门向我们开启了，我们特别小心，不要上了这假先知的当，撒旦的谎言，进入了错误的地方，我们要进入耶和华为我们敞开的天门。所以这一个败坏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意思就是他们真的心地很坏，叫做恶人。他们是设了很恶的计谋，让人跌倒，好像不流人的血就不高兴，一定要让人上圈套。他们说的话也是圈套。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也就是这个时候不到，所以你不要做。其实现在就是我们需要很热心的发奋，热心亲近耶和华。可是也有人说现在不是这个时候，就让今天的教会有很多很多不冷不热的人，因为他们抛弃了起初的爱，抛掉了起初的爱，现在不需要侍奉神，现在是要赚钱的时候，现在为自己打算的时候，现在不是这个时刻，就是他们给一个相反神要做的事。这一个盖房屋也是指着我需要住的地方，房屋也是指着教会，房屋也是指责我们能够跟神住在一起的地方，那么也是他召叫我们在奉旨的地方，不要侍奉神啊，不要侍奉神啊。那么特别对那一些抛弃了起初爱的人，哇，很好很好很好很好，都是改变了福音的讯息。对于那些不冷不热的，也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发财了，我们富有了，我们什么都不缺。可是圣灵启示众教会要听圣灵的话，主说你们是 赤身露体的，你们是瞎眼的，我要把你们吐出去，你们是贫穷的。他们认为他们什么都有了，其实是贫穷的。只有耶和华是至宝，我们才不是贫穷的。他就告诉这些人要向我买火炼的黄金，要我们得到他给我们治愈的眼药，要我们悔改穿上白衣，要我们打开门，他要进到我里面与我们一同坐席。现今就是这一个蒙恩的时刻，而且希伯来书也说，特别到末日千万不要离开信徒们的聚会。所以现在不是一个不到神的家中亲近神的时刻，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亲近神的时刻。所以他们这样说，就使得很多的子民，神的子民，没有去做神的工，神的子民没有去到他的跟前，没有从那门进到圣殿里，连耶和华离开了他的殿都不知道，都在黑暗中是不知道的。他们说这城是锅，我们是肉，已经在一个非常非常受审判的时刻，神已经定义要把以色列民交给拿布高王，耶路撒冷城也交给了他，会被攻破。在这一个时刻，是耶和华多么愿意他们悔改的时刻。他们还是不悔改，他们觉得没关系，我们有这神的城，没错，确实有神的城，好像我们有神的城，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什么问题都没有。这对了一半，也就是神真的住在里面，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神离开了他的圣殿，这也不过是一个建筑物，没有神的荣耀，他不能够做什么。也就是当神的荣耀要离开了，他们还很盲目的说，就是这层是锅，我们是肉，锅里的肉是被保守的。有一种说法是说，这肉如果在锅里若没有成熟煮熟，是不会被拿出来的，就是会被保护的，直到成熟了。好像我们在神 的城内，神的爱中，他要使得我们成全，这也是真的。但我们真的是在他的爱内吗？我们真的是在基督内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要上了这一个假先知的错误的讯息，传讲基督福音把它改变了，就不是基督的福音。福音是不可以加，不可以减，不可以改变的，因为只有一个福音。谁若改变了神的话，神的福音是受诅咒的。那么这一些使人跌倒去改变的是受诅咒的，那么也使这一些上当的人同受诅咒。我们以为没有关系，但是真的吗？结果他们的话是会被完完全全的背弃。我们看第十一节，这是下次会看的，可是有关系，我很快的也引用一点点。耶和华说，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不保护你们，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这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是真实的，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够自以为是的一厢情愿的这样想。耶和华极其慈爱，他不愿意任何的恶人上亡，他不愿意人是不得救的，这是真的。但是我们执于固守而坚心硬败坏，一直在恶中不悔改，我们要面对他的审判，会进入地狱的火炉里去。也就是这一个预象，城怎么会破呢？耶和华怎么会不保守他的圣城呢？当我们很背逆的时候，耶和华不是顾面子而不看重实际的这一种溺爱的父，而是圣洁的父。第四节，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 你当说预言，就是先知要讲先知话，是神的话，预先告诉他们。这假先知讲的是假预言、假先知话，那么真的神的话要说出来，而且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让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十八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着从前指示，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也就是保罗使徒传讲了神的话给了提摩太。他又鼓励提摩太说，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是要抓住神的话在那里站稳，会有征战。神的话召叫我们进入他的殿，就有好多的征战，好多的征战。当神要把他的子民带到福地里去的时候，以色列的十个支派都有探子去看那福地，十个长老他们回来就讲了很多很多的让人灰心丧志的话。那里是巨人，没错，那里的果实很大，一切都很丰富，确实是一个牛奶牛蜜的地方，好地方。但是那里有巨人，我们在他眼面前我们像是蚱蜢，他们是巨人，他们这样看我们，我们也这样子看，全以色列子人都不愿意进去，就是只有两个，约书亚跟加勒，他说我们必可以征服那地，就是他们抓着神的启示征战，抵挡这一个错误的讯息，抵挡着错误的一切。当耶和华神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时刻，他把他的话赐给了亚伦跟摩西，他就召叫亚伦摩西到法老王面前传讲他要讲的话。当他传讲耶和华的话，做耶和华要他们做的事，该举杖就举杖，埃及有十个奇迹。也就是这个话，法老王多么多么用恐吓的方式想要阻挡他们，但是他们用神的话在征战。神给我们真的他的话，借着他的先知，是让我们准备好，千万不要离开我们信徒的机会，我们就要克服这些困难。我们要知道神在起初就让信徒们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天天怀着欢乐的心聚在一起，他们拨饼，他们挨家挨户的生活在一起，他们祈祷，他们聆听使徒的训诲，重视经上的话，那么神就使得得救的人天天加入他们中间。这教会初期的教会这样蓬勃的发展，在末后的教会要再一次的大大的复兴，但有一些人必须要把神的话当作话，抓住神的话来征战。我们看使徒行传的一个例子，第三章，彼得跟约翰他们从圣殿的美门进入圣殿的路上，看到了一个胎生的瘸子，生来就是瘸腿的，他得到了完完全全的治愈，轰动了整个城。而这一个轰动也让一些照说应该是侍奉神的、属于神的、归于神的这一些祭司、这一些经师，但是他们却抵挡，他们却迫害行奇迹的彼得跟约翰，他们恐吓他们，不准他们因耶稣基督的名施教。当他们这样做了，然后释放了，把他们恐吓一番。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他们恐吓了，就把彼得跟约翰释放了。这是因为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于神。原来借着神迹医治好的那人已经四十多岁了。这两个人被释放以后，他们就去到了会友，就是有一群属于神的这一些人，他们心向神，他就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这些话，控告的话，也看到了，说这 祭司跟长老都堕落了，以西结的时代也有堕落了，感谢神有以西结，有盼望的恢复。他们听见了，第二十四节，他们听见了这些话，他们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的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是神启示给他们经上的话，让他们知道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也就是列班众人都要抵挡神的这个时刻，他们知道当我们真的带着一个义士的心来寻觅神，神一定要启示我们该走的正道。他们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他们反对这一个瘸子得治愈，那么你要治愈更多的人，彰显你是全人慈爱的神，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人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就是要拿着先知话神的话去征战。主耶稣基督也是在一个极大的败坏的环境中间，当他说神的话时，那个话就发生了作用。当众人都不能够信死人会复活，连拉匝路的两个姐姐都不能够信，可是耶稣说拉匝路你出来，他一说就出来了。所以要用预言去征战，把一个错误仇敌的话整个铲除。求神加添我们力量，不要对罪恶妥协，不要相信错误的话，不要被恐吓打败，因为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不是怯懦的灵，而是大能的，而是充满了爱，而且是敬畏圣众的，他是荣耀的神。求主把他赐给以西结的这一个灵也赐给我们。感谢神，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盼望来自爱我们的神，忠信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忠信世世存留，荣耀归给神。
谢谢苏老师的分享。好，我们请徐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今天和明姐带茶经，也谢谢刚才苏大哥的分享。在听苏大哥分享的时候呢，那我忽然想起经上所记载的一句话，就是当天主要派遣先知的时候，他说我能派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那以前听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感动，今天听苏大哥分享之后，再看今天我们查经的这一段经文，我忽然间里边有一点领悟，就是今天看到的以西结、厄泽克尔，天主所派遣他，圣神圣灵把他提起，让他去看到一些事情。那这些人呢，他们在暗中所行的呢，那其实外边的人是看不到的，可是这一个先知，主的灵带着他，就让他看见了。那今天主说，你要发预言，你当说预言攻击他们，说预言攻击他们。那这看出来就是先知一个人，他们是在对着这一个25个人他在讲话，而且他所传讲的不是让他们能够喜悦的话，而是说这预言是要攻击他们。其实天主的爱就是让他们还有机会悔改，因为这首领犯罪，其实他要承担更大的后果，但是主还是不忍心说继续这样下去，所以派遣先知来跟他们说， 那这一个先知他所承担的使命，他承担的责任，真的是很艰难啊！这是我个人认为的哈。以前在看《耶利米亚传》的时候，那个电影中，就圣经也说他是受苦的先知。那曾经天主召叫他的时候，他也就想逃跑哈，也想我还小啊，我年纪还小。甚至天主派遣梅瑟去做事的时候，梅瑟也说：“哎呀，我是个笨口结舌的人。”但是天主他就是选了这样的人，那他们真的领受了主的力量，他们去宣讲，他们去放胆讲论，甚至是说出了天主让他们说，但是人却不喜欢听，甚至是攻击人的话。那这一个派遣，那真的是不容易的哈。如果要是我们知道主所派遣的都是特别荣耀神的事，让人得治愈，让人能够看见奇迹，让人看到了以后就能俯伏朝拜天主。那这时候，我想大部分都愿意举手，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哈，我们就争先恐后的去。可是为什么主会说我能派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就是真是在有一个时候，那主所派遣他的人，他的先知、他的门徒和他所拣选的人出去，那所要做的、所要说的，其实是很难的，就是被众人所反对的。那这些他也以西结在这里，他所面对的那25个人是民间的首领，他代表着一个很强大的势力。那人他在众人面前所行的，可能和他们在暗中所行的又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主知道，那他一切都知道，他就派遣了厄泽克尔、以西结去。以西结也是忠信的去传讲了天主的话。那这真的是需要主给他很大的力量。经上也说，我们不能够讨人的欢心。我若讨人的欢心，我就不是基督的仆役。那基督的仆役为什么跟人的欢心会相反呢？是相对呢？其实好像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基督的仆役，他们被派遣出去，有时所宣讲的话语，真的就是让人听了是，不是为了人他的欢心而讲的。就像伯多禄他所讲的说，你们要悔改吧。但是因着他有圣神有圣灵，那人听到了，他们扎心，那他们就回头了，就悔改了，就得救了。这也是出于主的爱和出于主的恩典。那厄泽克尔在这里呢，他就去讲。对这25个民间的首领，他要去讲，而且是讲预言去攻击他们。但我也想起圣经上，刚才舒大哥分享的时候，我有感动去查了一下圣经，在厄弗所书的第5章，提到了一段话，就跟今天这些民间的首领他们说的一句话，他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那舒大哥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说，就是时期。我们要知道时期，我们要把握时期。那这民间的首领，他们集体犯罪，他们对人所宣讲的这一个话，其实是错误的，是跟天主的时期是不一样的。那主告诉他们的话，跟他们所说的不一样。所以在厄弗所书里边第5章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第5节，因为你们应该清楚知道，不论是犯邪淫的、行不洁的，或是贪婪的。既崇拜偶像的，在基督和天主的国内都不得承受产业。不要让任何人以浮言欺骗你们，因为就是为了这些事，天主的愤怒才降在这些悖逆之子的身上。所以你们不要做这些人的同伴。从前你们原是黑暗，但现在你们在主内却是光明，生活自然要像光明之子一样。第10节。你们要体察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不要参与黑暗无益的作为，反要加以指摘，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事，就是连提起也是可耻的。凡一切事一经指摘，便由光显露出来，因为凡显露出来的，就成了光明。为此说，你这睡眠的，醒起来吧，从死者中起来吧，基督必要光照你。那主在告诉我们这里说，有一些人他们。要用浮言来欺骗人，那主说：“你不要让任何人以浮言欺骗你们，因为天主的愤怒要降在这些悖逆之子的身上，也不要做这些人的同伴，而是说要生活在主的光中，像光明之子一样。光明所结的果实就是各种良善、正义和诚实。 要体察什么是主所喜悦的。那这主所喜悦的就是阿爸父，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失丧。就像今天他依旧看着这群集体犯罪的，可是他仍然派他的先知去说，去对他们说，去告诉他们。就像我们之前查的人厄泽克尔也知道，他说你去的这些人是额坚心硬的，你说了他们也不听啊，但是你还是要去说啊，不管他们听还是不听，你都要去说。那这先知他在承受主的这一份派遣的时候，那压力是很大的啊。这是我个人的，就是我现在生命的一个感觉啊。假如主派遣我去跟人家说啊，祝你平安啊，或一些很好的话，那我相信大家都愿意接受。可是真的有一天主若派遣的时候说出的话，是特别是面对那些有权势的人啊，民间的首领也好，或者是一些掌权的，那我还敢讲吗？我还敢说话，就是能够说把主的话传递出去让人能够悔改，能够认识真神，能够认识真理，能够进到生命中，能够成为光吗？这是我自己在心中也给自己的一个问号哈。那因为经上也说，我们若自以为是站立得住的，反倒要小心。求主帮助啊，求主帮助，真的是求主帮助，求主给力量。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何绵姐。
谢谢徐英的分享，我们下面请张贤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感谢主。就是我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最大感触就是那里面的那25位首领，他们站在东门口，然后他们作为民众的首领，作为一个盟主特别拣选要成为圣洁的国度王家的司祭的这样一个民族，他们作为首领，他们把他们的民众带向了死亡，使他们城内遍地都是死尸。那我们看到在第九章的时候，因着那个主的旨意，穿细麻衣的那位使者带着墨盒走遍了全城，然后他回来复命说，我已经照你吩咐的所办了。那我们看到第11节的时候，这25个长老他们还没有全死，那么那可能就是说在主那里说他们罪孽还没有到满的时期，因为主做事情的话都是要直到一个人的罪孽达到一个程度，是需要去进行那种激发的时候，然后主才会去下手。那主又让这个以西结去发言去攻击这个首领。那在这个时候呢，的确他其中一个首领也死了。就是从这里就是看到，就是一个首领，就作为首领来讲，他特别特别的重要。让我特别想到就是主对首领的要求，就说你们不要像世上的那些作为宰制人的去统领别人，而是要去像我一样谦卑的去服侍。你看我在你们中间不就是像个服侍的吗？我的确是看到主在我们中间是服侍的。我在那个就是这个礼拜日，就是按照我们信仰里面的来说的话，周日它是一个周的第一天，那么也就是这个周的第一天，然后在主日弥撒当中的时候，主给我很多很多的感动。就是主因为我最近一直都在浸泡在圣言当中，那主给我很大的恩宠。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需要去分辨，因为我们周围有很多是我们的长上，不论是年龄上也好，经验上也好，能力上也好，不论怎样，都可以称为长辈，都可以称为长上，都可以称为那么在团队当中是首领。但是的确我们需要去分辨，因为若是我们的首领他此刻并不在圣神的带领当中，那么他的指导就是错误的。那么我也经常听到姐妹说，如果首领 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总是带着去批评、指责，然后去教导的口吻去说的话，实际上只能让那个人更加的沮丧，而他并没有真正得到帮助，反而更加的颓废，无法站立。就是还有像这样的例子就有很多。当听首领教导的时候，他自己说的话都自相矛盾，而并没有察觉。就是我们的教会，它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够说，就像是有位神父他给我们讲到的时候，他说，并不是说天主立这一位成为了一位主教，他在众神父当中，他就是最聪明、最能干的，不是主只是让我们学会谦卑，学会互相去服侍，学会服从，然后学会去爱，学会谦让，所以就说。在天主的这个秩序当中，完全顺服在天主的秩序当中。不论天主立某人是首领也好，立某人只是一个很小的小的弟兄姐妹也好，那又如何呢？那并不是按照人的方式去服侍，而是要按照神的方式去服侍。我们可以看到，梅瑟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主的众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服侍的时候。那些以色列民想要吃、想要喝的时候，第一个去抱怨他，第一个去找他，然后他都会去忠心的去服侍他们。当他们想要砸死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为难他的时候，他还是能够以一个同理心站在他们那边为他们着想，说你们不要害怕，这就是首领。他还会为那些进攻神的子民的人献上他不懈的祈祷，去守护这一批羊群。尽管上主都已经看不下去了，但是他还要去站在上主面前为这些百姓去向上主代求。就是就像梅瑟这样一位首领，他为了他的神的子民的案件，不分昼夜的去处理。这些羊的案件，以至于他的岳父就只能向他提建议，让他不要过于辛劳。他也并没有即使他并也并也并没有有一种独占的心，要霸占天主给他的这种特别的大的恩宠，而分食给了70位长老。他巴不得以色列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与神亲近的这样的恩典。那我们也看到，在上山的时候，上主只让梅瑟一个人上山，即使是司祭的话，他们也需要圣洁，他们也不能够上去。就是我们看到，上主他是一个极其极其圣洁的神。就这周的第一天，也就是周日的时候，上主给我很多的感动。首先第一个是，说你们不要再心硬了。你们要听从我的声音。另外还有就是，我轻与你生活，还有就是，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把你自己，就是完完全全的奉献。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实际上像这样的话，我们听了很多，但是不是在于这些听的这些话语，因为它带着神的恩典。他的恩典会不断的加强，不断的加深的，就像是我体会的，就是当我越亲近神，就像圣经说的，你若亲近我，我必亲近你。那我亲近神，神的恩宠就越来越大。他的恩宠，我就发现亲近神了之后，他的恩宠会变大，把我的灵提起来。然后就像舒老师说的，我非常感动，因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都会有挑战，都需要，就因为要去传福音，然后要肩负使命，然后还有生活中的很多的一些事情，要照着神的那个目标往前进的时候，它有很多的我们需要去克服，就要成为胜利者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我就体会到了，当亲近神，神的力量真的是加在我身上。然后神就说你不相信我给你的带领吗？我引导我的羊群。那么我真心的，真是感受到了那股力量，然后我也看到了神在环境当中会开路，是吧？他掌管了天， 接下来将近一个礼拜全基本上都是晴天，然后温度就要达到30多度了。然后他的恩宠会帮助我们，我也特别惊艳到，经过他的恩宠之后呢，我的灵整个心变得比以前要就安静了，安稳、安静。然后他的话语发挥了很大的力量，我常常想起他说的：“我亲与你同在。”是啊，有着全能的神与我同在，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呢？难道我要去质疑他的带领吗？或者说我是比他更智慧，认为说，靠着我自己能变得更圣洁，靠着我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成全的人吗？真的很感谢主，舒老师说的，我非常的有感触，需要去分辨，这就有赖于我们每一日就要竭力的去亲近主，更亲近主就更加看到自己的罪。更亲近主，也更有力量靠主的恩宠去弃绝这些罪恶。感谢主，主的恩典和能力同在，主的光照洁净同在。这就是我的分享。
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的读经当中，有一句话深深的领受，就是在第三节，他们说房屋不是刚建筑不久吗？城是锅，我们是肉。是的，为这些假先知来讲，这个城墙是锅，是保护他们的，不被巴比伦人掳走、凌虐。但是，上主的心意却是这样吗？不是的，因为锅确实是一个保护，一个炼境。我们也读过说，炉炼银，锅炼金，天主炼人心。那这个锅也是一个烹煮的，也是一个像是在煎熬当中的一种苦难。我们来看一下，在哥林多人前书的第1章的第18节，原来十字架的道理为上网的人是愚妄的，为我们得救的人却是天主的德能。是的，这锅为那没有信仰的人，它是一个刑具，一个炉具，一个烹煮的工具。但是为我们信的人，就像十字架一样。那是一种救恩，所以我们应该要领受神的话、主的话，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理智来行事。我们再看罗马人书第9章第32节，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十字架这个锅会不一样呢？在罗马人书这里有说了32节。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凭信仰，只凭行为追求。他们正碰在那块绊脚石上，正如经上所载的33节。看，我在西庸安放了一块绊脚石，一块使人绊跌的磐石。相信他的人不至蒙羞。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的。在我们今天读的2则课，主啊，这些出坏主意的这些25个长老，他们是民众的首领，他们不是在圣殿里服侍的。这些长老们出了坏主意，杀了人，并且还沾沾自喜说这个城墙是保护他们的，我们是平安的，不用怕。但是这不是上主的心意。这我们在耶勒米亚也读到了，那什么是好的无花果，什么是坏的无花果？上主真是要借着拿波高的手来炼尽以色列人，而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分辨神的话，我们要分辨主的话，不要凭自己的行为跟理智、骄傲判断去行事。好，这是我的分享。
下面请秦东弟兄分享。
感谢主。今天我们查第11章以西结书，第1节就讲到了灵，就是耶和华的灵，就把以西结 就从另外一个地方就带到了耶和华殿中。在那里耶和华显示了这25个人，我们知道他这里面讲的是民间的首领，就是在高位有权柄能够决定事情的，所以他们可以在门口，在圣殿的门口，那门是最重要，就是进出的地方，他可以控制，可以掌管，好像有一个权柄，谁可以进去，谁不能进去，都是他们来定规的。所以越在上面的人，主的要求是越高的。常常听到苏大哥就讲过，他说如果我不做神所做的，就是违背神所要做的，就是相反神的，他宁可神就把他的性命拿走，免得犯罪更多，影响更多人。所以当你越在上位的时候，你讲的每句话都是要很小心的，因为你会影响很多人。所以这25个人是在高位的，是跟神最接近的，本来应该是侍奉神的，是民间首领带领百姓去侍奉神，可是他们却暗地做一些违反神的事情。我们看一下在希伯来书4:13，他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万物，他造了万物，一切万物也就在他面前是敞露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逃得过的耶和华的眼，在他面前都是敞开的。所以这25个人，他在高位，他有权柄有权势，他可以把一些丑恶的事情隐藏，可是在神面前全部神知道。所以神把神的灵把以西结带到那里，让他看到真相，把真相显露。如果不是耶和华显露出来，就是我们一般我们现今我们可以看到现今的社会很败坏，很多的政治，很多国家都，甚至在美国你常听到很多的就是在高层为了自己的好处，为自己的私欲，那就是吃羊肉喝羊血就满足自己。这25个也是一样，就是拿了权柄不造福，不造神的做，反而做满足他们的私欲，所以神就把它显示出来了。耶和华对我说，神把它带了，当耶和华神说话的时候就有事情要发生的，不是很好的事情就是很坏的事情，因为他说话了。说话的时候他说人子啊，就告诉以西结说，就显明他们这些人是涂抹罪孽的人，他们就是喜欢罪恶，而且不但自己犯罪，而且带很多人犯罪，给假信息，在这城中给人设谋，就是谋害别人的，得到谋害别人，把别人的钱财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我想现在现今很多的世界上政治也是这样，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的，巩固自己的势力来打击别人。同样的，这些长老，这些民间的首领本来是应该做神做，他们却相反神。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当神的先知讲话，照着神所要叫他讲的时候，他说你应当说预言，说预言来怎么样攻击他们。有的预言有很多种预言，这边讲预言是要攻击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在13就讲到了，当以西结正在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就死了。当他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他讲预言去攻击的时候，当场我们看到这个首领，这个讲到25个人中间的一个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就死了。所以先知话，神一说话，先知传讲的话就发出了效果，就当场就击毙了这个叫做皮拉提的。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耶和华神是要侍奉他是非常小心，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神。当你越亲近他的时候，他是圣洁，他是烈火，离他远点不是他还如果，可是当我们越接近他的时候，我们要更小心谨慎，因为耶和华是吞噬人烈火。我们看到这25个人，他真的很惨，欺骗了这个城中的百姓。我们再看一下在圣咏诗篇46篇，今天早上我在读黄伯甘泉的时候，他今天是讲的 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10:46-5节，他说这边讲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城。那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今天也讲到了这个城，就是这城中的人，就是那些给城中，但是神已经离开了他的殿，也离开了耶路撒冷城。当神离开的时候，他的保护就不在了。神怎么能够帮助呢？因为这些人，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些，他还会再回到他的，我们上次也查到，在后面以西结40几章那边，他又回到了新的所的圣殿，他再进去。神因为神喜欢他的盟约是不改变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盟约，他爱他这样应许，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除非我们自己不愿意，否则他就爱我们到底。他跟以色列子民订立的盟约，他的盟约是不改变的。虽然他们犯了这么多的罪，可是最终他还是要把70年到了他的命定，还是要把他们带回去，从巴比伦城带回去，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所以神，我们是值得我们信靠他的话，除非我们硬了心，就像这些以色列子民硬了心，额坚心硬，硬要这样不敬畏神。这25个神给这么多的恩惠，他却把这个恩惠当自己的私用。所以这也是个点，我们看到要侍奉神的人要很警醒，神是不可以轻慢的。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何明姐。
谢谢行动弟兄。在第11章里面，我们又看到一个很亲切的称呼，人子。11章的第2节说人子，第4节说人子。人子，我们以前查的说这个词是很特殊的，在厄泽克尔先知书上有93次提到这个词。那我们前面2章的第9章第10章就一次也没提，这个信息实在太沉重了，这么多的让那个神都不愿意停留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在这个时候，在第11章的时候，那个他又再次称呼以西结人子啊，这么亲切的称呼，但是也提醒以西结是你是个卑微的人。就像耶稣基督他当他称人子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卑微的，到世界上来是服侍人，他不是被人服侍。那我们就以这样子，我们谦卑的心，我们到主前，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今晚再一次的在你的话语中获得方向，寻得力量。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当我们在世上看不清楚，或者是有人的言辞让我们过分的不舒适，或是过分的舒适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检讨，我们都检讨，这是你的意思吗？这是你愿意我们去听到接受到的吗？耶稣，唯有你是我们脚前的明灯，是我们路途上的光明，我们恳求你带领我们能够处处都体验你的心，处处都能够愿意跟随你的脚步，不错行你的谕旨。我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也请线上现场愿意祈祷的举手。好，我们先请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是呢，只有你在的地方才能得到护佑和保障。就如你在圣咏，你在诗篇第91篇，天主是一人的护佑。当我们谦卑地寻觅你，当我们渴望寻求你的面，当我们完全诚行你的旨意的时候，你就在我们身边，你就在我们身边，你在保护我们。你的忠信就是我们的盾牌和铠衣。记得在一次属灵的征战中，你对我说，你承认我的名吗？你承认我的名吗？我必保护你。是的主，是的主。
当我们承认你的名，就像今天那位患血漏的妇人，她是全心的依靠你，她是发自内心的去相信你、信赖你，所以她摸你的穗头的时候，你即刻就痊愈了她，医治了她。是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今天的查经中，当我们听到，当我们看到，当我们感知到我们的环境的时候，亲爱的主，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我们的教会，求你怜悯你教会的权柄，亲爱的主，不要陷于那个时刻的邪恶，亲爱的主。求你怜悯他们，赐给他们悔改，让他们能够完全口中只说你的话，只做你带领他们要做的事情。亲爱的主，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各样属神的智慧，让我们看到你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就像昨天，一位你的孩子说："我能一直这样的吗？"亲爱的主，是的，我们能一直这样的跟随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紧紧的抓住你、跟随你、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一直这样的跟随你，我们一直这样的在你的护佑下，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持守你的话，跟随你成行，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感谢赞美主耶稣，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
谢谢丽蓉姐妹，我们下面请丽芬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非常的感恩，这以西结厄泽克尔先知书这里面彰显了你的荣耀。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只能认他是我们唯一的神。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这章里面看到你。你的威严，你的荣耀就要降下。主耶稣，你也告诉我们，不能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了，你的审判就要来到。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要多么多么的警醒自己，不要再犯罪了，我们不能再犯罪了，你的审判就要降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就不能跟我们在一起。你就远远的离开我们，主耶稣，谢谢你，就像以西结这里面所说的一样，他们犯罪的时候，神就要离开他们了。神不愿意，他是多么多么的爱我们，不愿意离开我们。可是当我们犯罪，他不能再容忍的时候，他不能跟我们在一起，因为神不能够跟罪在一起，他是圣洁的，你是圣，神是圣洁的主。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靠着你的话，你的真理不断的洗净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也看到这以西结要经过多么多么大的困难，但是你是赐他力量的神。主耶稣，我们也会经过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要依靠你的力量，依靠你的力量来经过这所有的困难，然后看到你的荣耀的彰显。看到你的力量在我们身上，那彰显，那是超乎我们自己所能想的力量。我们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神赐给我们多大的力量。但是只要我们遵行主的话，只要我们活在这主的圣洁里面，我们活在主的圣灵跟随的圣灵，主耶稣的灵会与我们同在，会与我们同在，会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在一起。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就看到你的荣耀彰显，主耶稣，天地万物都是你所造的，你的荣耀就要充满天地， 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这么深刻的去读以西结书，来更深的了解你的心意。感谢主，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今天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或许有些人也很想表达，那我们一起就用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一起向献上我们对他的赞美敬拜祈祷。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好。谢谢和明姐妹带领的查经，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我们有主，我们是有福的一群。主保守我们，主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惠，